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好，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啊，这个在盘中的时候啊，标普500指数一度是短暂跌入了熊市啊，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呢，有戏剧性的出现了一点逆转，所以最终呢，标普500是今天啊略微的上升了0.57点啊，涨幅只有0.01%。那么这个跟它最高记录的高点呢比，相差大约19%啊。那当然，其实华尔街并没有一个官方的标准说什么样就算是熊市了。那么有些人会将盘中触及到低点就视为熊市，那么有些分析师呢则认为说以收盘价下跌20%才算数。那无论如何呢，这都是自2020年3月疫情以来开始的啊。今天标普500是出现了一个最大幅度的下跌，所以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那么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在今天盘中是最低一度下跌了600多点，那收盘的时候呢是略微上升了8.77点啊。还有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收盘下跌了33.88点啊，跌幅呢是0.3%。那么可以说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啊，按照一般来说对于熊市的认知呢，可以说是已经在熊市当中了啊。那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距这个之前市场最高点呢，可以说下跌了30%。本周啊，平行来看呢，在过去一周当中，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9%，那么这是1923年以来啊，快近100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个连续8周下跌的一个情况。那标普500本周呢是下跌了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下跌了3.8%啊，这两个指数都连续7周开始下跌。那么 Optus Capital Advisors 的投资组合经理人叫做 David Wagner， 他分析说呢，这一周啊股市的下跌让人们好像感觉到市场可能反应过来了啊，就觉得说这个获利成长和标普500的获利能力可能都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呢有可能今年一年啊通货膨胀都会继续走高。那么起初呢，这个股市的下跌主要集中在一些高估值的成长股和科技股上面啊，然而最终扩展到所有市场上的其他的成分股。那么能源股呢是目前为止啊这个标普500上面唯一上涨的一个股票类，但是很多人也知道它上涨并不代表着好事啊，这个能源类股票上涨是因为这个油价居高不下啊，那么油价居高不下其实也是推高通胀和推高消费者生活成本的啊，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哈。那么另外呢，其实本周加剧了投资人忧虑的一个重要消息，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零售巨头啊 Walmart 还有 Target 这两家美国最大的连锁零售商呢，他们这个不如预期的财报啊，还有他们的财报预测，都引发了人们对于企业在应对目前通货膨胀的一个能力，还有消费者想没有更高的意愿支付太高价格的这种趋势吧，都给这个股市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么另外呢，由于这个应用材料调降了它的财报预测啊，今天因为经济衰退的担忧，那华尔街是在继续抛售一些半导体类的股票，像是晶片制造设备商应用材料公司哈，它的股价下跌了3.86%啊，辉达还有 AMD 呢股价是分别下跌了2.51%和3.28%。此外呢，这个重型设备制造商啊，迪尔公司啊，它的财报营收呢也没有达到预期，股价是下跌了14.07%。开拓重工下跌了4.32%。那么迪尔和开拓重工啊，这种工业股其实一直以来被视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指标啊，所以今天他们这两家的股价下跌呢，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那么这个联储局啊已经是不断的明示暗示啊，都说会继续升息来以这个缓解啊最近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啊。那么就在本周呢，鲍威尔也就是联储局的主席还强调说， 如果必须采取啊，就是更加激进的动作来平抑通货膨胀的话，他说我们会毫不犹豫的就去做啊。那么就是这种特别坚定的啊货币政策呢，在本周引发了就是一票投资人啊，对于说如果过于激进的这种联储局的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一种忧虑啊。那么德意志银行在昨天有指出说呢，如果有衰退的可能，标普500甚至可能跌至3000点啊。那么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下跌呢，可能也反映了市场投资人们的这种忧虑的情绪。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啊，可以说是自从2020年疫情大流行以来啊，第一次跌入到这个熊市区域啊。当然还是强调一下，熊市只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是说如果跟这个你之前比如说今年1月份的高记录啊，这个记录高点比跌超过20%的话，一般普遍投资人认为就是这是进入熊市了啊。那么恰恰现在标普500指数就是跟它1月份的最高价的股最高位的股价啊相差跌了超过20%。那么目前三大股指当中哈，只有道琼斯指数还没有完全算进入熊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已经跟去年11月份的啊股价的高位比已经跌超过30%了哈。如果这么来看的话，那也是在熊市当中了。那么目前呢，这个本周啊，在这个最近一轮的美股都持续下跌的浪潮当中呢，道琼斯指数已经是连续8周下跌了，那么这是自从1923年以来啊，过去快100年来最长的一次连跌，那么可以说已经接近大萧条时期的一个跌止高峰了。那么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呢，也已经连跌7周，朝着2001年啊，当时有个互联网泡沫破灭嘛，那么基本上就是接近那个时候啊最长的一个连续周期跌幅了。那么华尔街日报对此就分析说呢，美国股票啊其实真的是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过这么长时间就是连续的下跌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投资人纷纷表示呢，这次股票大跌的背后啊，就是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状况的一个担忧。那么今年头几个月，很多基金经理们啊就担心说，美联储的加息会给已经定价高昂的股票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是这些股票在过去几年里推动了市场大幅度的一个上涨，于是呢，很多投资人纷纷逃离对科技公司股票的投资，也从基金里面一共呢撤出了几十亿美金啊。那么本周呢，股市的动荡就是来自零售商。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说，就是同样哈，谈到这个沃尔玛和 Target 他们的这个财报，还有他们的分析，都凸显了在通货膨胀的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多人都担忧啊，这个美联储难以实现他所说的让经济软着陆。那么零售业这两家巨头的报告都说啊，因为现在这个零售业的利润都受到成本的上升还有供应链中断的一个影响，就导致出现了自从1987年这个黑色星期一崩溃以来最严重的单日股票的跌幅。那么此外呢，从银行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到杂货连锁店的股票啊，都有出现下跌。那人们就担忧说啊，这些公司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还有消费者是不是有意愿再为通货膨胀买单，付更高的价格呢？所以投资人们就担心说，等到这个相当长的周期之后啊，消费者的信心才有可能恢复。那么华尔街日报还分析说啊，这个猛烈的抛售股票就像投资人们还有这个分析师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如果说存在安全的投资领域的话啊，那么今年股票肯定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就是说如果说哪里是安全的可以投资的地方，那股市肯定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啊。那么同时呢，他也说这个在美联储让投资人相信他能够不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来收紧货币政策并且抑制通货膨胀之前呢，市场不太可能会稳定下来。那换一个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市场其实不太相信现在美联储所说的他们可以让美国经济不陷入经济衰退同时又收紧货币政策调低通货膨胀。那所以呢，现在才体现出这种不稳定性出来。那么另外呢，就是受益于投资者们的避险需求啊，美国国债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今天呢，这个标准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昨天的2.854%啊，下降到了2.785%，这已经是连续第3天下跌了。 那么瑞银集团多资产策略师啊，叫做 Kiran Ganesh， 他分析说呢，大多数标普500指数公司在本季度的盈利其实都超过了预期，但是还是那句话，人们对这个大的经济环境的担忧，还有不清楚未来几个月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哈，所以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抛售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很多分析师都认为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并不能够反映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的飙涨、油价跳涨以及乌克兰战争的全部影响。他们认为说，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呢，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才能会完整的展现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需要密切的关注啊，这个美国的经济还有股市以及各方面相关这个情况的一个动态的更新。好，那么了解完今天股市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 Elon Musk 啊，他呢昨天我们刚跟他讲完，就是说他讲说，哎呀，因为他转变了这个立场啊，他有可能很快就要受到猛烈的攻击，结果这个攻击呢确实来得非常之快啊。那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呢，这个媒体啊，这个在线媒体 Business Insight 啊，商业内幕呢就有发出一篇报道啊。这篇报道呢披露说，在这个Elon Musk 啊，在担任这个就是他同时也是 SpaceX 的 CEO 嘛，他说他呢几年前呢在 SpaceX 有性骚扰过一名女的空服员。那么呢，这个Business Insight 的报道呢，它是引述了啊，就是说在这个 SpaceX 公务飞机机组团队工作的女空服员的朋友的一个爆料啊，所以不是这个空服员本人啊，是他的朋友向这个 Business Insight 这间媒体进行了一个爆料。那么据他的爆料说呢，这个性骚扰事件发生在2016年，那么这个朋友呢向 Business Insight 提供了电子邮件的通信还有一些记录啊，来证明他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商业内幕呢，他就说啊，说 SpaceX 呢是曾经在2018年向这个空服员支付了$25万的一个和解金。那么对于这一篇报道啊， Elon Musk 很快就做出了回应啊。那 Elon Musk 呢是全力的否认这一指控，他说这个就是在攻击他的一个标准版的一个剧本啊。那他也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给商业内幕。那他在这个声明当中呢，马斯克说，他说如果我就是倾向于从事这个性骚扰的话，他说不可能啊，我这个30年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曝光这件事儿啊。他说这个故事呢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一个热门的这个编造的文章。那么同时呢， Elon Musk 也在 Twitter 上啊发表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文章啊，那就说呢对他的攻击啊其实是具有政治性的。他就说呢，他说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对我的攻击，他说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剧本啊，但是他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为美好的未来和大家的言论自由权利而战斗。那么他在后续的推文中还写啊，他就说反正他就再继续解释呗，他说我对这个声称哈是他的朋友的人看到我暴露的骗子提出了一个挑战啊，就是因为在这个报道当中嘛，这个自称为是这个空服员朋友的人呢他说这个 Elon Musk 有向这个他的女空服员的朋友暴露自己的身体嘛，所以 Elon Musk 就说，他说我向他发起挑战啊，他说只要他能描述出一件事情，任何不被普通公众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有什么疤痕还是纹身，那么他说 Elon Musk 说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就证明说这个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就是一个假事儿。然后他还开玩笑说这个丑闻事件可以取名叫伊隆门了啊，这个 Elon Gate， 以前不是有什么通俄门啊，这个门那个门的，他就说这个现在叫做Elon Gate 了啊，叫埃隆门。那么正在这个推特公司哈，其实 Elon Musk 本来是因为他要收购推特引发的这个关注，那后来由于他这个转变了他的政治立场从多年来的民主党支持者改为了共和党啊，所以呢他当时就说我接下来会可能受到猛烈的政治攻击哈，结果这几天我们看到舆论的风向也确实在转向，那现在呢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哈。那么真相如何呢？就像 Elon Musk 说的，可能这个当事人他能不能出来自证啊，或者说 Elon Musk 他现在是出来去澄清了嘛，那对方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回应呢？这个我们还要继续的去关注哈。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Elon Musk 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更新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带您关注啊，这个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出现非常大变化的一个加州，还有我们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啊，现在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加州啊，还有我们湾区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最新情况啊。那么最近呢，包括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啊，都有相关的一些报道啊。那么主要呢是围绕着这个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房地产公司哈，叫做 REMAX 的这个地产分析报告来看的。那么这两份报告啊，其实都是不约而同的展现了同一个事实，就是呢，加州的住房市场啊，还包括我们湾区在内呢，可能在放缓。那么最近我们看到，首先这个来自加州的这个经济地产经纪人协会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那他们呢有在发布一个四月份的销售和价格报告哈，因为一般这种报告是滞后一个月嘛，现在五月份啊，我们现在看四月份的报告。那这个报告呢就显示说哈，这个2021年加州住房市场达到了12年来的高点，但是呢现在正在出现回落。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因为抵押贷款利率的上涨以及飙升的房价，开始对住房需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么根据加州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以售出房屋的数量来看呢，四月份加州房屋销售的速度比三月份下降了1.9%，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8.5%啊，这是过去四个月来的最大同比降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卖房子的速度啊，跟无论是跟上个月比，还是跟去年同一个月比啊，去年四月份比都慢了下来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报告还显示说哈，在四月份呢，湾区的房屋销售的速度甚至还低于全加州的平均水平啊。这个在湾区卖房的这个时间长短啊，这个快慢的速度呢，比一年前相比是下降了18.1%。那么另外一份这个地产报告哈，是来自于美国国际房地产公司 REMAX 的。那这份报告显示呢，就是说湾区的房产销售量啊，这个销售的数量比去年也下降了大约有17%。那么这个报告显示呢，2022年四月份的时候啊，一共是湾区有4099栋住房这个交易啊产生。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是有4952笔啊，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所以差了大概17%啊。那么湾区我们都知道是美国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地区之一了啊。那么房屋的销售价格呢，同样啊，现在还是上涨的，跟去年四月同期相比呢，显示上涨了12.6%，这个是房价的上涨啊。那么自从去年以来呢，活跃的房产库存啊是增加了10%在湾区。那么虽然听起来好像卖的房子多了哈，就市面上可以买卖交易的房子多了10%，但是呢，这仍然是处在历史的最低水平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REMAX 的湾区总裁哈，那他叫做 Tim Yi， 他说呢，主要就是因为还是跟那个地产经纪人协会报告的结论是一样的啊，就说就是因为这个利率的上涨，还有不受抑制的通货膨胀以及消费者信心啊降低，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湾区房地产市场近期的一个趋势啊，那就是一些出价较低的买家被拒之门外。那他们就买不成房子哈，甚至有些人就主动退出了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REMAX 也有分析说哈，在湾区呢，旧金山湾区房屋平均待售时间是21天啊，一个房子上市到卖出平均啊，在湾区是21天的一个过程。那么2022年四月的房价这个中位数呢是，这个要价啊，也就是 listing price 的要价中位数是109万9千。去年同期呢是99万9千，也就是说一年之内这个要价呢平均是涨了10%。那么这些房产的售价呢那是更高啊，我这个前两天大家可能还刚看到，就是在 东湾的叫做 El Cerrito 啊，有一栋这个独立屋，居然也是又卖出了啊，售价比要价高出100多万的一个这个情况哈、啊。那所以同样看这个售价的中位数呢，它是更高的啊，在2022年的4月份呢，房屋售价的中位数啊，在湾区是130万，那么在2021年4月，去年的这个时候呢，当时的房屋售价是115万5，一年之内增长了12.6%。那么随着这个4月份待售房屋的销售啊，可以说是出现了近2年来的一个最大跌幅，所以 REMAX 就分析说呢，这个在今年下半年哈、啊，这个购房的需求可能会继续的下降。那么这个报告还发现啊，现在的房价其实比任何以往时候都要高。那么这个高是为什么呢？有很多种因素哈、啊，比如说整体库存比较低，就是可售卖的交易的房屋的量很少啊，物以稀为贵。那另外呢，就是通货膨胀，在同等价值之下，通货膨胀本身就抬高了价格。还有呢，就是市场上出售的高端的住宅开始增加了，啊，就更贵的房子现在纷纷上市。那么预计这个趋势呢，在未来几个月内啊，都会持续的存在。那另外呢，这个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还有一份报告显示啊，就是加州4月份的房价的中位数呢，也是打破了记录啊。刚才咱们看的是湾区，现在看加州也是同样的啊，就是比去年4月份同期高出8.7%。那湾区的房价销售价格呢是上涨了12.6%哈，这个两个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哈。那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房价会不会崩盘啊？就是说会不会出现像2008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此，这个知名的地产公司 Compass 啊，他也有做一个分析报告。那在这个报告中显示呢，说他分析是说啊，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和股市的下跌，住房市场确实开始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但是呢并没有普遍的反映出来。那 Compass 是说呢，如果没有发生像2008年崩盘那样的经济灾难，降温的趋势是会循序渐进的，就像一个压力过大的轮胎要缓慢释放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砰的一下迅速爆炸啊。那么在这份报告里呢， Compass 还分析说，即使是最热的市场也会降温，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巨大的泡沫和崩溃。他说在过去40年里呢，房市降温通常是意味着销售活动的逐渐下降，然后呢要么是升值持平，要么是价格会下降5%到10%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销售活动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么接下来湾区啊，加州的这个房屋价值会是持平呢，还是会像 Compass 说的啊，这个有可能出现下降5%到10%呢？这个就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了啊。后续有什么样的动向呢，丁月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好，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有两个消息哈、啊、要提醒大家。一个呢是最近我们知道美国在经历这个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奶粉危机哈、啊、婴儿配方奶的危机。那么前两天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刚是说下令啊，就是说要优先生产啊缓解这个问题。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出现了相关的这个诈骗啊。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呢 FTC 就警告说，现在很多诈骗者就是诱导消费者去造访他们的假网站，然后付高价来买配方奶啊，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多。那他们主要是弄一个假的网站或者是某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然后把一些很知名的大家很想要买的这个配方奶的品牌和产品放在上面，然后诱导你进去付费啊，最后呢你付了钱之后根本就拿不到东西啊，就是一个骗人的。那么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FTC 就提醒大家哈，就是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办啊。第一就是说大家要去看这个公司的网站哈，它的 review 是不是真的有 review， 当然有些也可以造假嘛。那一般来说一个正品销售的网站都会支持用信用卡付款的啊，因为信用卡付款你一旦发现是诈骗你是可以这个要回来的啊，是可以取消支付的。那么这种诈骗的网站呢，它一般都不接受你信用卡，要不是 debit card， 要不呢就让你用什么 gift card， 甚至是什么加密货币啊。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小心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权利啊，这个对方的网站一定会说有一些退货的 policy，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也是建议大家要谨慎购买。还有呢，就是说一般这个 FTC 也建议大家还是在 local 买啊，比如说有些小儿科医生他可能也有些存货可以应急，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营养援助计划啊，政府的营养援助计划就是 WIC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也能提供啊，他当地的办事处也会有一些奶粉的存货，如果您真的是到处买不到的话呢，也可以求助于他们啊，而不是病急乱投医上网上找这些随便的一些网站，没有看好的话您可能就是人财两空。好，那么这是一个消息啊。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您是经营餐馆业的小业主哈，那么现在呢是在美国哈，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ACE 的，是国家亚太岛民美国商会，他们有提供给这个亚裔餐厅业主的一个赠款啊。那么这个赠款呢是主要帮助这个就是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也就是亚裔太平洋岛民这个族群哈，当然也包括我们华人族群在内嘛，这些亚裔的餐厅老板给他们这个额外的一个基金的赞助支持，帮助这个餐厅老板可以支付员工工资啊，翻新餐厅啊，升级设备等等哈。那么如果大家是经营这个餐馆的业主的话呢，不妨也可以了解一下哈，看看您是否符合资格可以申请啊。那么最高呢，这个他们是可以提供3位入选者提供高达$100,000、$75,000和$50,000的一个奖金啊。申请时间是从6月1号开始啊。那么大家呢，就是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啊，叫做3w.aaps。AAPI 就是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啊，缩写3w.aapistrong.com， 3w.aapistrong.com 啊，感兴趣的经营餐馆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了解和看一下。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